福音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和讲道站在讲台是不同的，这个站讲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需要特别的一些造就，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恩赐。但是传福音呢，在圣经告诉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有恩赐没有恩赐，你都应该传。和别人传福音很简单，就是把你自己在主面前的领受，你得着重生经验等等，那么这是一个事实，曾经在你身上所发生过的，所以你告诉别人的时候，你不需要做文章，你就是把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介绍给别人。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必须传福音，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传我就有赏赐，不甘心传责任也托付给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托，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得知的福音传给别人。但是一个有预备的和没有预备的传，那是有不同的。你稍微有预备一下，所以任何时候任何机会来的时候，你能够比较有系统的很简洁的把你里面的东西能够讲出来介绍给别人。那这也就是我们这次这个讲座的目的。那我希望你们这个北美洲的学生很有福气，很多机会参加各种不同的讲座。过去我们做基督徒在大陆根本没有什么所谓讲座，很少很少有这种什么夏令会、冬令会什么这个训练会，根本没有。那么做基督徒你就自己去摸，那么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因为自己受的神学教育春年啊，这个训练也是不是太够的，所以很难很难有机会得到这样的训练。但北美洲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你学的东西很多但是从来不去用，那也是一个危险。那做基督徒变成是一个头脑的基督徒，这个头很大脚很小，结果就很容易跌倒。对，所以我盼望你们学了能去用。那我昨天我曾经讲过，前年有一个弟兄他们参加这个 workshop， 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我那天上礼拜我在 Iowa City 的时候，那我就问有谁去年有参加 workshop， 其中有一个人举手，他参加 workshop， 他用这个他所学的这东西在一年当中带领了13个人信主，13个人。假如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很好用的， OK， 很好用的。那我就盼望你们能够用。我们先打开圣经看一看，彼得前书第3章15节，彼得前书3章15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念好不好？1、2、3，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我把英文也打出来在这里，主要请你们翻开圣经，这样子翻了一次之后，你们印象深一点，要找你晓得在什么地方啊。这个英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很简单把它分成3点啊。第一点，要以基督为主。假如我们真是心里面常常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那我们是他的谁？我们是他的仆人，对不对？那仆人必须听主人的话，那主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必须顺服。那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他是很喜欢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他一定很喜欢他的儿女赶快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也相信他在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感动我们，叫我们说，嘿，今天你有机会哦，赶快把福音告诉给你的 roommate， 告诉给你的 classmate 或者给你的同事。那么假如我们真是心里面常尊主为主的话，我们顺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常常心里面有感动，神叫你做件事情，但是因为你自己胆怯惧怕， 这种胆怯惧怕是因为你不晓得怎么做，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你没有也许说没有受过训练你也真是不晓得怎么讲，所以你就压抑了里面圣灵的感动。好来，结果你信主虽然好久好久，从来都没有向人传过福音。那假如我们真是尊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常常顺服他，那你就会很喜欢地为耶稣传福音。第二点，必须要有预备，有预备还没有预备，传起来是差很远的。All right? 第三点，要有温和和敬畏人的态度。这个中文里面看不出来，好像是对神的敬畏啊。当然我们一点没有错，对主对神应该有敬畏，但这里所讲的 But do this with gentleness and respect， 这是对人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晓得哇，做基督徒多好，信耶稣多好，这种无形中一种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到这种自己比别人了不起的一种态度。那有的时候向人传福音，那存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你要信耶稣啊，你看你这个人这么糟糕，你不信不行啊，你信的。那这种态度有很多时候他还没有明白福音，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不晓得信主这么好，他不晓得信耶稣有需要，那么他看见这种态度，有的时候他很反感，很反感。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很温柔很谦卑的态度。 OK， 这是在心态上的一个预备。第二，在品质上的预备，这个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在写的一本书 The Soul Winner 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把这个一个传福音人的品质分成两方面，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对神，他说我们必须要有圣洁，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谦卑，我们有活泼的信心，我们有非常诚恳诚实的态度，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单纯的心，而且我们有一个完全奉献的态度。除非这样的话，我们是很难做一个很成功的个人传道的人。第二点，对人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些知识。这个知识当然不是指着一般普通的知识，我们要传讲，传讲什么呢？我们传讲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当然这个是无止境的，没有一个人说他一辈子可以完全了解圣经。当然我们了解越多，我们讲的时候就越自然，越丰富，向人讲的时候就越容易。所以尽可能多读圣经，多了解神的话语。 Sincerity， 我们要诚恳，对人很诚恳。 Evidence of earnestness， 我们对人要很诚实，有爱心不应该有自私的心。还 seriousness and tenderness， 这 seriousness 就是说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真是想到这个人家得救福音的需要。一个人不信耶稣，他一定是沉沦的。OK， 那你一定要有这种的很诚恳、很紧张的态度。比如说，你看见隔壁着了火了，你的 neighbor 这个火烧起来了，那你一个 seriousness 的态度是什么呢？就赶快打电话911，对不对？或者是请人大叫说快来呀，救火救火。你不会在那边讲哎你好不好啊，这个你房子着了火要不要我帮忙啊，你不会这样的，对不对？你不会慢吞吞的在那里跟他谈话，不会的。这个是很救命的事情，所以很紧张，你一定赶快。有的时候我们救人灵魂也应该有这种态度，就说哎，你很慎重很紧张，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你那种的诚恳，那种的 seriousness， 你会感动对方，人家觉得说哎，大概有一点重要哦，不是随随便便哦，不是开玩笑的 哦，你要跟他讲得清楚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人的态度有的时候很重要。技巧上的预备就是说应该有自己的一本惯用的圣经，因为你还能传福音以后，以下面我们讲到，你需要请他看圣经， 你要找圣经 OK。 假如你有一本自己常用的圣经，你找起来方便得多。有时候章节不一定记得，但是因为你用惯了自己的圣经，你晓得大概是在这边呢还是这边呢，你有画过红线的，所以你有时候找就很容易。假如你随便抓到一本圣经，有的时候要找就很难。那你和人特别个人谈到的时候，你告诉他圣经怎么讲，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他在看你找圣经他都累死了，他算了算了下次再来，他都跑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本圣经。第二，应该熟悉一些有关于救恩的经文。那这次来以前没有先有机会寄给你们，要不然你们来之前应该把这些圣经背好。那么这个经文是在你另外一页，只要你们有的话打开看看啊。这些对于救恩之切比较有关系的经文，这里说请背熟下面几节经文。那其实很多经节大概平常你们都读不少，很容易记的。约翰三章十六节大家会不会背啊？啊，假如这节还不会背就不行了。我们一起来试看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这是很简单，但是有人说这是 the heart of the Bible。 假如所有的 Bible 被人 destroy， 只留下这一节圣经的话，也有办法使全世界人相信耶稣。有一个传道人我忘记了，他一辈子他所有的讲章就是讲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不晓得他怎么讲，不过我曾经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曾经我起码讲了20篇不止吧。三章十六节内容非常丰富，你们多多思想，非常丰富。那么还有下面罗马三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OK。 六章23节，罪的工价就是死，我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等等等等。那么希望你们去背啊，这个今天太短了，要不然我应该要求你们在离开这里之前把这些圣经都背下来。不过有人已经差不多了，大概你还是可以take 这个 challenge 啊，在离开前把它背下来。好，那么第二点讲到个人谈到的基本原则。昨天有人去听这个李顺昶牧师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他也提到，我是从这个 Paul Little 那里他写的一本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中文圣经就说如何与人分享你的信仰。那他也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26节，我们就打开那张圣经来看看，很快的啊。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是讲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在这个新约里面，耶稣是非常非常忙，对不对？他有的时候向几千人讲道，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我想耶稣的声量好大的。我这个几百人，我没有这个麦克风就不行。他有的时候向几千人，而且在外边海边，他很忙很忙，有的时候医病赶鬼从早到晚。但是虽然这么忙的人呢，但是他还抽时间一个一个的向人谈道，那不简单了，不简单。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忙起来忙得要死，有人找你，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太忙了。这个我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唐牧师，唐崇荣牧师，请他讲道。他首先问我，他说你们教会多少人呢？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100多人，我说我们就100多人，他说浪费我的时间。哇，我听了以后，哇，我这个牧师太大牌了，不好。不，他有他的道理，他真是太忙了，太忙了。假如太少人听他讲道，的确有浪费他时间。我可以慢慢了解，了解。所以他要讲就是几千人讲，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忽略，有时候个别的一些人，他需要我们个别的。Individual attention， you know， 那耶稣从来不嫌弃这些，他晓得 这一个夫人她需要，她虽然很满，她还是去。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你们不要告诉唐牧师我批评他，我很尊敬他，神的仆人。所以这次我们冬令委还是请他讲道。这个在这里，的确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向他谈到的一些技巧、一些原则。第一点，他是故意找机会和人接触 ，contact others socially。我就把这个 Paul 里头写下的 points 把它写下来。那个李牧师就说开始接触，我不晓得他是这里抄来的还是他自己发明的， anyway 就无所谓了，大家看圣经看来看去都会看得出来一些道理的。Contact others socially。 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找机会和非基督徒有接触有往来。你们有没有听见一些没有信主同学对信主以后的同学有一些批评？什么批评呢？他说你们一天到晚都是到你查经班去，从来不跟我们玩，从来不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你要布道会的时候打电话邀请。那像这种情形，你就很难请到没有信主的同学来参加布道会，因为你平常都很少和他做朋友，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我也感觉到自己很惭愧，不过有的时候是实际上是不可能。我的几乎所有朋友都是教会弟兄姐妹，那我的活动范围都是在教会，所以和没有信主的人接触很少很少。当然偶尔也有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里面，但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想办法找机会和非基督徒往来。 OK， 往来。那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来不需要到撒玛利亚去，但是他是故意跑那条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什么好感的，没有往来的，但耶稣为了要得着这一个妇人，他特别到那边去。 Alright， 这是找机会和人接触。第二点， establish a common interest， 建立一种的兴趣。这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还能传福音，你一开始就讲，哎呀你有罪哦，你晓得吗？你不信耶稣一定死。好，我看他一定不听你，不仅不听你，有的时候还会打你。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求主帮助给我们有智慧，找一些话题，对方有兴趣，当然是特别对方有兴趣。 Alright， 你可以找什么呢？有些很喜欢看 football， 有些很喜欢钓鱼，有些人喜欢看书，啊，你了解对方他的讯息在哪里，然后跟他谈。当然很不容易的，这耶稣晓得对方有讯息打水那个妇人 ，right？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没有自来水这么方便，那么每天他必须跑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拿水 ，OK？ 所以他用这个水当作一个话题。那么那个妇人很有兴趣，你看那段书的时候，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然后跟出来，他 arouse interest， 不仅是建立一个共同兴趣，并且引起对方、刺激对方的兴趣，他开始向他要水，然后那个妇人说：“嘿嘿，你怎么向我要水？”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从来没有往来的，那么耶稣就告诉他：“假如你晓得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就早就给他了。”哇，这一下子他很有兴趣，而且他说：“假如你给我水的话，我要给你喝水。”哇，这个他最有兴趣，说最好他不要每天来打水，这是他的兴趣，对不对？因为跑这么远很麻烦很麻烦。他有了喝水之后，也许他就想说：“哦，这个水一喝下去，从此以后就不再渴了。”哇，那个多好呢，所以他很有兴趣。那耶稣就用这个方法吸引他。然后第四点， Don't go too far。 他讲了水之后，不要就一直讲下去，讲得不停，讲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讲到主题。 Alright， 你跟人讲 football 讲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讲完，那就不行了。 OK， 那有的时候你的机会可能就是十分钟甚至五分钟，在车上、在 bus 上、在坐飞机、在旅行的当中，you know， 碰见任何一个朋友，甚至你不认识的人，那时间很短， 你建立一个共同信息之后，你马上你应该转入主题。 OK， 第五 Don't condemn。 All right， 那耶稣晓不晓得这个妇人是怎样的一个妇人？他当然晓得，当然晓得。 All right， 那我们常常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必须把对方的罪指出来，那这也是需要的，但是你要技巧如何指出来，问题在这里。那耶稣也晓得这个妇人她是不很好的妇人， OK， 所以他怎么呢？他告诉他说，我要这个妇人很有兴趣向他要水了。那耶稣说，是的，假如你要水的话，最好请你先生一起来。哇，这个女人听了有点不好意思，她说，哦，我没有，我没有。她赶快推了。其实耶稣都晓得，他说，耶稣怎么说？他说，你讲得不错啊，耶稣很有礼貌。耶稣不是怎么讲，你还要骗我，我明明晓得你有五个。这样讲法和这样讲法有什么不同？那叫对方很为难，对不对？所以耶稣很客气，他说，对，你讲得很好，你讲得一点不错，只不过你现在所有的并不是你的，你已经有五个。哇，所以这是谈到的一个技术。 OK， 你不要一下子叫对方难看，你要用智慧，但让圣灵自己在他心里工作，这个圣灵才能够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我们去责备对方，不是我们去肯定对方，很重要。 All right， 那么第六点， stick with main issue， 倒回主题啊， stick with main issue。 好了，他讲了水了，然后指出他的罪了，然后嘛，那个妇人就转话题了，转话题。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因为前面这个妇人转了话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看这个牛头不对马嘴，耶稣看他讲到前面的问题，他马上转话题。你汉人谈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见这个问题？有哈，你跟他谈福音，他可扯开了，他不想听。那你怎么把有办法把他拉回来呢？那这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那耶稣就把他拉回来。然后23节就是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妇人回答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那26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耶稣一下子把主题拉过来，谈到救恩，谈到他自己身上去。所以然后最后第7点 confront him directly， 就是说啊，这个邀请他觉知，让他有一个表示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你和人传福音以后，不一定第一次传他都愿意接受，但是你也不晓得他真是会不会接受，或总是让他有一个机会。即使他当时没有接受，你让他一个表示的机会，你也晓得他究竟他现在相信的程度到了什么地步。我记得一次也是在东议会，那个时候我们是去这个加拿大参加一个东议会。那么有一个弟兄，他是从香港来的，那么在这种大会里面常常会碰见一些特别怎么讲，很挑皮很顽固的一些人。 OK， 他们故意很多挑难。那么这个弟兄嘛，以后信了主了，那么非常挑难，他在那个小组里面就是给你捣蛋，发许多问题，那么弄得那个小组长真是没有办法。所以找小组长，我是那个是做辅导的，他就找我，他说怎么办，要我去跟他约谈。我说好啊，你介绍给我就认识他。那有一天早上我们在开会以前吃饭，那早餐我就去找他跟他一起吃。 他看见我来有点不妙，他也晓得，所以他有点戒备我，什么都不讲了，那也很糟糕。我 anyway 我跟他自我介绍跟谈谈了以后，我们就一起跑去聚会。在没有聚会以前，我坐在位置上跟他谈啊，跟他问问题谈，简简单单把福音介绍给他。那么开始以前很简单，不到十分钟，但我就是要问他一个问题，给他有一个接触机会。我说我跟你讲的这些你觉得怎么样呢？你可不可以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呢？他说我根本不相信。我说但是我晓得神是存在的啊，你愿不愿意，虽然你不认识有神，对不对？你不相信他存在，但是我晓得他存在，他一定会替你祷告。那你可不可以向他告诉他你目前你心里的想法，无论是你相信他也不相信他，但我相信他存在，你告诉他的话。他说我告诉他什么？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什么都可以。他说我告诉他我根本不相信他有。我怎么告诉他？我说不要紧，我知道他有的，你告诉他好了。假如他没有的话，你告诉他，他当然不会答应你的，也不会替你。假如他有的话，他就会替你祷告啊。哦，我们要有信心，对不对？哇，他好像有点勉强，被我勉强了他的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啊，我不晓得你在那里，我根本不相信有你。假如你真的有的话，你告诉我。我说 good， 我祷告完之后，我说很好，谢谢你，你就去告诉他啊。他看就有点奇怪。哎，圣灵工作很奇妙，很奇妙，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圣灵工作。当我们确信神是真的，对不对？祷告之后，他听到，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听，看他这个坐不定。过了两天，哦，他信主，奇妙，在大会里面信主。啊，信主之后是一个晚上布道会之后信主。信了主之后，他说他那天晚上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因为很多人告诉我，他说到处去敲人的room，敲人的房间，告诉人说他怎么信了主。吵得人家没有办法睡觉。那天最后不是做见证吗？哇，他做见证我永远不能忘记，很有兴趣。有一些人是很聪明很调皮的，特别聪明。哦，他告诉我，他说那天跟我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他没有告诉我的 feeling。 他说很奇怪，那天给我做了祷告，他说很奇怪，好像神就进到他心里面。他用广东话，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祈祷做最好了，或者喊一声神就入来了。过来，你是广东话吗？喊一声，忽然一声就进来了。奇妙啊，这些东西是一种经验谈啊。那么他很激然，他说你们还没有信耶稣赶快信啊，真的真的，好像那 preacher 一样，对不对？给他一些机会，给他一些机会。即使他没有办法表达，一时告诉你他信不信，但是呢你晓得他到什么地步，然后你有机会下次的话 follow up， 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机会，你告诉别人可以帮助他。 OK， 好，这是七个 principle， 我想你应该常常记在心里面。 OK， 在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们很快的记一记好不好？ workshop 等于一种 study，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温习一下七个 principle，我们可不可以试看记不记得？第一 ，contact others socially， all right， 他能接触。第二点呢 ，establish common interest， 建立一个共同兴趣。第三点 ，arouse interest。第四点 ，don't go too far， OK， 你要学习控制那个 conversation 的场面，不要给他扯开话题。第五。Don't condemn. 第六 ，stick with main issue. 第七 ，confront him directly. All right, cover your page. See if we can remember. All right, let's go. 第一 ，Okay. 第二 ，Okay. 第三 ，Okay. 第四，第五。Okay, don't condemn. 第六 ，Okay, 第七 ，Good. 因为我晓得多半你回去以后不会温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温习。 等一下回来还要你背。Okay. 好，第三点，必须认识的一些真理。当你和人谈到的时候，以下的几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长期在圣心里面。这个昨天，李牧师也讲到啊，有各种谈到的资料，四福音定律了 ，four spiritual law 了，或者郭培黎的 if you want a joyful life 了 ，if you want peace with God 了，各种的 navigator 的 bridge 了 ，OK， 那有很多种传福音，那么这个。李顺长牧师，我还没有看见他的小册子，他说他是神人罪恩，对不对？神人信恩 ，All right， 神人罪恩信五个 ，All right。那么大致上这些是一个福音很基本的东西啊。那么这里我提了七点，就是说在我们和别人谈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切记这几点 ，All right。假如我们和了谈福音谈了老半天，其中内容都没有谈到这几点的话，你并不是向他们传过福音。那我想问问你们，有一些人有经验向人传福音，你通常是怎么用什么内容跟他们谈？我想很多的人假如不晓得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多半会用自己的个人的真实见证，对不对？你告诉他说啊，我是怎么信主的，我信主以后神怎么改变我，他怎么帮助我，那这好不好？很好。但够不够？不够。你讲了老半天你怎么改变了等等等等，那他有没有听见福音？没有，没有。那他也许他被你这见证吸引了，他很想相信，他晓得怎么相信吗？他不晓得，不晓得。那怪不得有许多人相信耶稣，很多的时候模模糊糊的，但是还好，就是说以后来了查经班，慢慢查经等等的，慢慢慢慢才明白过来，才晓得什么叫做真正信耶稣。我想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自己信主的过程，很可能都是这样，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很清楚地把福音的内容介绍给你，也没有一个人很清楚地带领你接受主，所以你好像信了，好像又没有，好像得救，好像不得救，是不是？有的时候很困扰。那我们盼望带领人信主的那一个，我们带领的人是非常清楚的，而不是说模模糊糊的。所以你必须把这些救恩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之后，他相信了，对不对？然后他把他的水罐子丢掉了，就跑到城里面去告诉人信耶稣。他怎么告诉人呢？啊，他用他自己的经验见证，他说你们来看哦，这里有一个人把我过去做的事情都讲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哎，因为他刚信主，他不晓得怎么讲嘛，但是他就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大概这个妇人很出名呢，所以他一讲很多人都很有兴趣来看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很多人就出来了，要求耶稣住下，耶稣在那边多住了两天，对不对？过后怎么？第四十一节啊，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第四十二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或者是你的见证，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那这两个信也不同，对不对？前面他们信，他只是不很清楚，模模糊糊的相信这个妇人的见证，他被吸引了到耶稣那里来，要求耶稣坐下来。那么耶稣一定跟他们传了福音，讲了道，然后那些人就真正清清楚楚信了。所以他说，现在我们信并不是因为你的见证，乃是我们亲耳听见，我们真晓得这位是谁。好，来，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见证吸引人，当作一个桥梁介绍人给耶稣，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福音告诉他，让他们晓得为什么你要相信。那以下七点就是福音内容。福音内容，第一，我们要讲清楚福音是出于神的爱，神爱你。那我想问问你，用什么方法 最能够让人了解神的爱呢？你有什么方法最能够让人了解神爱他？这个爱的东西是一种情感，是一种感受，不是理论的。你没有受过那个人爱你，很难体会说那个人怎么爱你，很难。那我们现在说神爱我，因为我在生活上我有体验，然后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背后，我这句话的背后有很多的经验，对不对？那你如何让对方晓得神也爱他呢？你们回去想一想啊，回去想一想。那通常我会让对方回想一些过去的经验。我说，虽然我们根据圣经还有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对不对？虽然你过去从来还没有信过耶稣，我会告诉他说，你晓不晓得其实耶稣在暗中早就爱你了，只不过你不晓得而已。你有没有试过过去，在你过去，也许他是年轻20年前、30年前，过去在你生命当中一段日子，你碰见一些危险，你会感觉到莫名其妙，好像冥冥中有一位神帮助我。哎，我好像从危险当中解脱了。那你请他想一想。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他生命当中会有这种一点经验，就是说一些危险，一些困难。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有一些困难，好像冥冥中是好像有神在帮助你？通常他都会想起来，我常常有些人谈，有一次我在去加拿大 Winnipeg 讲道，那么一个弟兄呢接我飞机，那晓得接我飞机那个弟兄到车半路他的车坏掉，结果我等得要死，等了好久没有来，那么他也到处找了一下子，找不到，结果最后呢有另外一个同学要去接另外一个同学，从香港刚来的。那么接我飞机的人就打电话找到他，就请他说有顺便把我接回去。好了，那就这样子，我就有机会。那个同学刚刚从香港来到 Winnipeg 读书，那么我就从 Minneapolis 到 Winnipeg 讲道，那我就跟他坐在一起，那我们彼此介绍，我就告诉他说我来是讲道的，他来读书。我说太好了，我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巧遇的，但我相信说我们在世相遇都有神的安排。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次我来讲道，所以你要来听我讲道。他还挺有点怪怪的。那个同学接了他之后，我们第二天才到 conference 赛区，然后那天晚上那个同学接他住在他的家里，然后我们就谈传福音，那我就跟他谈。那我就告诉他，你有没有想到过去10多年来有什么事情啊？你冥冥中感觉到好像是有神帮助你，但你也讲不出是谁。那我就告诉他，我可以告诉你那是谁，就是耶稣，因为耶稣爱你。耶稣在你还没有信他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爱你。他想，他说我要，是啊，他说海哥，我要活给起。他说我有好多次要死都死不成。他说有一次有用，几乎近死了，很奇怪。他说一个浪砰一下吹，我就告诉他，我就抓着机会告诉他，我说神爱你啊，神爱你，虽然你不晓得，但是他暗中爱你。我说一个人你认识他之后，你对他有好处，然后他对爱你，这种爱还是很宝贵，对不对？我告诉他，假如一个人你不认识他之后，他暗中的爱你，那个爱更宝贵，对不对？那个爱更宝贵。我说神爱你，我感谢神。那次那个人信了主，就是他坐飞机 OK，他去 conference 以后第二天就信主。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如何让对方能够体会，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你单单告诉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外面的客观的，很难和他主观联合起来，很难和他主观联合起来。你想一些，让他自己想一些，在主观经验里面是不是能够联想到神的爱，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当然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死受苦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让他晓得
一杯凉水也要得赏赐。谢谢。好，第二点，人在神面前是罪人。那又要问问自己，我如何让对方晓得他有罪呢？我听有的时候，我听一些人谈到，我觉得哎呀好紧张，他就拼命问他，你有没有罪，你有没有罪，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说，你有没有说反话，你没有，你没有就是你最大最大的反话。哇，当然是对了。不，对方跟你这样讲气死他，他会怎么讲？那你自己呢？哦，好难啊。所以小心，千万不要 condemn 啊，不要指头一直指一个字。所以有人说，你用一个指头指别人，其实你四个指头指自己啊。那当你告诉他说人在神面前罪人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说你晓不晓得你是罪人，那这样讲就很难 offense 对方。你说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罪，就把自己也包括在进去。所以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晓得你不是在 condemn 他，责骂他。 alright， 好了，你们再想一想，用什么方法让对方最容易承认感觉到自己真的有罪？你们有什么传福音的技巧？有没有？我想对某一种人传福音可能用的方法都不同，我们用方法可以不同，但是里面的内容我们应该是都是一样的，把它带出去，这是很重要。我通常会用马太福音第22章，这是我的做法啊。37节，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这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这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来找耶稣，然后要试探他，问他那一条律法是最重要的。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然后要爱人，这是律法的总纲两条，对不对？10条诫其实你把它分开，前面4条是对神，后面6条是对人，第5条是孝敬父母，从孝敬父母开始，后面6条是对人。所以这两条是10条诫的一个总纲，但律法的总归是什么呢？是爱，对不对？爱，保罗说律法的总归是爱。所以有人说旧约很多律例规章等等，我从来没有算过，有一些学者去算了，一共有613条。那么谁记得这么多条呢？我看很少人记得，连10条诫都不是太多基督徒能够背下来。那假如你不记得律法，你怎么能够遵守呢？那假如神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多律法，我们根本不记得，我们如何能够遵守？假如我们犯了一条，雅各书说就是犯了重条，那谁能全守律法？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秘诀，他说爱的总归啊，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有爱，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我们一定可以全守律法10条诫前面4条，对不对？除他以外不能够有别的神，不可完成神的名，不可敬拜偶像，前面4条要守安息日，对不对？假如你真是爱神的话，你这些会不会去犯？不会的。假如你真的爱人好像爱自己，那爱你爸爸妈妈好像爱自己，你就做会孝敬父母了，你也不会杀人，不会淫乱，不会偷盗，不会做假见证等等，对不对？所以爱就完全律法，爱就完全律法。那我通常会用这一段圣经解释，因为我们中国人在 这方面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懂。我会看他解释什么，我会问他说，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给我们两条诫命啊、哦、他说哦，爱神爱人。我说你讲得很对。那我就问他，但是当我们，你不要讲你 OK， 很小心汉的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是指着对方，你要指着我们 ，All right？ 但是你告诉他说，当我们根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爱他呢？这个答复是很绝对的，不会，不会。既然不会，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能不能够做到呢？不能。假如我们不能做到是怎么样呢？我们违背律法，犯法的是怎么呢？就是罪。那这样就比较容易让他晓得什么叫做罪。所以我会告诉他说，我们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很容易就犯了这一条诫命。既然我们犯了这一条诫命，我们是得罪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罪人。不是说你和我比较，你和他比较，你比他坏，不是这个意思。好嘞，就想各种方法把这个罪的概念把它解释，让他心中明白这圣经里面讲的罪是什么罪。还有你可以用罗马3:23，对不对？世人亏欠了神的道，罪的定义就是亏欠，达不到神的标准，这是一个罪，达不到神的标准。 OK， 那么神给我们标准是这么高的，我们是做了80%， 80%，我们没有达到100%，我们是犯罪。那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认识罪。 OK， 那第三点，罪的工价是可怕的。他说犯罪犯罪，犯了罪又怎么样呢？他都不怕死那你要解释给他听，这是好可怕的。 OK， 你通常怎么解释呢？死的定义在圣经里面就说，肉身的死就是神人的身体和灵魂分开，灵性的死就是人这个灵和神分开，这个永远死就永远分开，这是好可怕的，好可怕的。那通常我会解释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在大陆，因为共产来的时候然后分开了，有人一分开30年，好惨啊，好惨啊，见面的时候变白头发老人家啊，那么在分离那段期间是好痛苦，好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不晓得那一天能够见面，即使晓得说30年以后要见面，你在30年在等的时候是在很痛苦的，好可怕的。那今天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晓得神这么好，不晓得神这么爱我，但是有一天你到永世的时候，你发觉原来这位神是这么好的，对我是曾经我在世界上说我顶撞他，我不喜欢他，我批评他，我攻击他，但是他在暗中，其实在暗中常常爱我。到后来你会晓得会领悟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你一定是怎么样，你很想见见这个人，对不对？会不会？假如有一个人他很关心你，很爱你啊，比如说我们也许会有这样一个经验，你没有来以前你在美国找了一个 sponsor， 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人介绍，哇，但那个 sponsor 对你很热心很热情，虽然没有见过你，他写信来给你告诉你怎么样，又寄钱来给你买机票，哇，然后他告诉你说我在飞机场会接你等等等等，那你怎么样呢？你一定是很盼望早一点有机会见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万一说这一个人对你这么好，关怀的人不限的，你还没有见他面就死了，你会感觉到怎么样？一生遗憾， 一生遗憾，好可惜。那一个人不能够见神的面，你现在感觉到不是没有什么感觉，但事实上你真是晓得他爱你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很痛苦。为什么我不相信他？他是对我这么好，但我现在永远和他分离，没有机会见他，这是好可怕一件事情，好可怕。那你让他想到什么叫做永远？在大陆分别30年是很痛苦，这是30年的10000倍，是30年的10000万倍，是30年的几个 billion 的倍数。让他思想有机会想一想，是好可怕，永无止境的分开，是很可怕。好嘞，第四点，人不能自救。假如人能够救自己的话，那不需要神，那是多此一举。那你也想办法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人不能够救自己。第四点，耶稣基督乃是唯一的救主。那以后我们也讲到，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为什么我们只要相信耶稣 ？OK？ 但信仰是不能代替的，必须自己接受。那有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和某某人传福音，他说：“哎呀，牧师，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嫁给牧师，哦，她热心得很。我的女婿是牧师，我的孩子也是很热心。假如我要上天堂。”神总是给一个脸嘛，给你嘛，他总没有说我的女婿都是做牧师，他不给我上去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上去的。我女儿告诉他不行的，这个耶稣没有孙子，耶稣就有孩子，你信你得救，你不信你不得救。OK， 啊，你必须，你可以用方舟的例子，谁进方舟里面谁就得救，谁不进去谁就不得救。All right。你可以用罗德的例子，罗德拖着啊，天使拖着罗德，拖着这个两个女儿， you know， 只有拖着天使的才能够得救。罗德不是拖两个女儿，是天使拖。OK， 你去看那些圣经就晓得。那所以让他晓得，只有你自己相信，才可以自己得救。第七，死后没有得救的机会。那有些人存这种幻想。甚至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所谓说 liberals， 他们认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天父，既然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他 for some reason 他一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你不要怕。 OK， 这个是很糟糕的。 OK， 但圣经给我们看见没有，对不对？没有这回事情。天主教徒也是这样相信，我们在天主教的地方来反对天主教，不过他们没有听见，不要紧。天主教他们相信炼狱，对不对？炼狱，他们的一般理论就是说，一个人活到60岁，60岁的一个老人他死了，那么一辈子平均大大小小罪加起来，大概要在炼狱里面炼1000年。那么假如没有信耶稣的话，他不晓得要练多久都不晓得，他们总是还有个 second chance。 但圣经里面有没有 second chance 啊？没有。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呢？有没有例子？拉撒路，对不对？财主他死了，对不对？那个财主他要求什么东西？他要求很少啊，他只要求说，我主亚伯拉罕啊，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打发拉撒路用他指头尖点一点点水给我，因为我在这里十分的痛苦。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好像好残忍的，没有慈心啊，一点爱心都没有。我们现在请人吃饺子都很大方，这亚伯拉罕连一点水都不给他。他怎么说？他说我，你也晓得，你在生前享过福，拉撒路在生前受过苦，现在你我之间有一个深沟，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拒绝他的要求。那么在生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描写那个福音好像筵席，对不对？筵席预备好了，请人来，人家不来，耶稣到外面说， 你到外面去告诉学生，到外面去勉强人来。那个时候，现在是福音的时候，现在是相信的时候，现在请人信福音，哇，我们还要包饺子，我们请他吃饭，哇，这个信耶稣真是大牌呀、啊，不得了。有的时候我们正说好像很委屈，请你信耶稣其实对你的好处嘛，我们还要花时间，我要我们为主爱主的缘故，然后希望这个人信了主以后他也会这样做。有的时候我真是好气，不信就让你下地狱，不理你。对，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是为你好处，你不相信，哎，但是死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没有这个机会。 OK， 你必须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这个七个福音的内容在我们谈话当中有的时候不一定照次序，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内容接着你的见证也好，接着各种方法把它讲清楚，然后呢你才算说是向他传的福音。要不然你只是给他一些好感，对基督教的好感，而他并没有听见福音。 OK， 那这七点很容易记吧，我们也来温习一下好不好。来，我看大家很疲倦的，通常到 conference 第二三天是最想睡觉的时候，假如我是听到我可能也是睡着了，所以我体贴你们啊，不会的。 OK， 我们温习一下，这样精神也许暂且动一动好不好，暂且动一动啊。我们都是罪人啊。第三，第五，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第六，我们必须个人接受救恩，不能代替的。第七，死后没有机会。好，希望你把这些牢牢记在心里面，那你讲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会讲出来，不需要背书这样背出来。 OK， 请坐请坐。好，我们还有20分钟。好好，停一停，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是
这个除了这七点之外，像你昨天也讲到有一点，就是说你感叹到幸福的苦、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也另外也是不是我们的责任要把这一点要讲出来。
我想那个我就不把它 include 在福音的内容里面，那个可以在下一步的时候，假如他真的有兴趣，应该慢慢把它解释讲清楚。因为你一先来下告诉他说信耶稣好苦的，大概他下面听不下去了。我以后可以慢慢办法跟他解释。
就是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责任，
是的，是的，有的责任。对对，比如说有福音查经等等，你可以把它 include 在里面。小组查经，大家信主。那因为有的时候你和个人谈到说那个机会时间很短，你没有可能样样都讲。当然福音还有好多其他内容，假如讲的讲到整个福音来说，是全备的福音来说，我们生活我们将来也包括在福音里面。那这个是讲到救恩方面的，我想这几点是最重要的。谢谢你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问题？甚至这个李顺长牧师讲到神人信恩，听到罪，神人罪恩信，我想这五点讲清楚也就相当够了。虽然他没有包括后面两点 ，OK， 也是相当够。好，我们翻到第五大点，多多阅读。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有长进。这个长进不仅是经验上的经验主，我们在神的话语、在属灵的知识上面，我们也盼望天天在长进。那么在知识上的长进，就需要多多阅读、多多听。那么除了读圣经之外，有许多属灵的书籍实在能够帮助我们。我在这里写了一些书，主要是说我是用来在我们教会做这个 workshop 的。这是我们 library， 我们教会图书馆里面有的。对不起，这不等于说这些是唯一可以参考的书，还有许许多的书你们可以来看。不过假如你们多读书的话，多读一些，你就更加晓得如何向人谈。以后我们会讲到很多问题， 都是普通人问的问题，那有这些有许多问题在许多书本里面早就已经有了答案，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读书，多读书多参考，那你向人谈道，那你就会越谈越会谈，这是很重要。你不要年年起来都是一样 OK， 这个叫不长进。我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有一些人每年到冬令会夏令会问的问题都是一样，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都答复了几十次他还是就无论问，这就叫做不长进的信徒，老油条OK， 这个我们真是希望做一个长进基督徒啊。那么除了这些书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书，不过我们很快看一看，你们很快的看，用30秒钟看一看这些书里面有几本你看过的，你自己想一想啊。
因为有个车是什么意思？
这是小车子，小车子，嗯哼。好，在这些书，我列举这书中，有谁看过5本以上的？有没有人看过5本以上的？举手，5本以上的，只有牧师一个人啊！啊、哦，有两个，有两个，看过3本的，啊，不错不错，起码看过1本的，请你们举手。那么大多数人连1本都没有看过那你们来这里还要做熟人领袖你晓得吗？那你这个这么简单的书1本都没有看过，那不行呢，不行，回去多看好不好，多看，找一些书，假如你们有一些 campus 不方便，well, 你可以去借或者是花一点钱去买，那自己假如你认真一点要做一个好的向人谈到一个基督徒，成熟基督徒，你一定花一点钱买一点书，属你的书籍放在家里好好看 OK。 我这样问主要是刺激你们，鼓励你们要看书，这是非常重要。假如下次又再有 workshop 的话，我再问你们好，第六点，传递方面的技巧 presentation，传递不是传道啊，传递方面的技巧 present， how to present the gospel。 一个人有了主的生命之后，自然很喜欢的把福音传给人，但我们要学习如何更有效的把福音传递给别人。那下面有几点，这是仪表了态度方面的注意啊。第一点，仪表要大方，衣冠整齐，态度应该自然，应该注意口臭我们是讲到个人谈道，不是讲到，讲到我坐得这么远啊，我口很臭你们闻不到，但是你个人谈到有时候很近，哇，你个人谈到你口臭，哇，他受不了要跑了，那可能你再讲一下他全部听不进去，所以有的时候注意点。我不晓得大概中国人这方面比较不注意，外国人你常常发觉他们常常带一些命啊或者什么东西的 OK 啊，甚至有看有一些东西喷口的，我想口腔的卫生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比较少注意，这个外国人比较注意。我们起码我想很少，我们中国人很少去洗牙齿的我不好意思问你们说有没有洗过牙还命到医生那边洗牙，一年有的时候洗一次 you know， 避免那个 gum 的 disease， 有的时候福寿的东西会带造成一些臭味不好。那初初给人的印象很重要，很重要。当然衣服的整洁不是说你要穿很漂亮的衣服，但是干净整齐这是一个礼貌，很重要。假如你的衣服穿了1个月2个月都没有洗没有换过的，哎呀，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味道出来的，那这个味道就拒人3里之外，那就不好。第二点，忌用一些名词啊，醉了死了作为开场白，特别是中国人很讨厌听见这些字眼，不是说我们不要提，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但是要用智慧如何让圣灵工作，让他自己有这种感觉。我们开始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问安的话，态度要友善 OK， 然后用一点时间，但不要用的太多， 谈谈生活上一些共同的兴趣，然后就进入主题。我这里所谓慢慢，并不是等一个小时之后。第三，如何开始一些福音的话题，有时候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讲不出来，就很难讲啊。我想每一个人你可以想一些好的话题开始，这是只是一个建议。你可以说你有没有兴趣知道一些属灵的事情呢，比如说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你知不知道里面有很多关于你切身的问题。 OK， 你认为基督徒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基督徒呢？让我告诉你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我最近对耶稣有一个新的看法，想和你分享。那这是比较容易的问题。 OK， 开始一个开场白。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你可以问说，哎，你最近有没有看 football 啊，也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啊。然后我们说，我想有一些事情是比福报更重要的，我想今天我来跟你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就可以转进话题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要想一想，造出一些问题啊话题来开场白。那谈到当中应该具备的事情，应该小心不做的事情，第一，不要用高言大志。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不用高言大志。不知不觉我们基督徒，我们用了很多圣经的俗语，我们自己以为很熟的，但是对方从来没有听过。重生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外国人也许比较这些比较懂，因为外国人很多小的时候他就到礼拜堂，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但中国人有很多真是从来没有听过，连耶稣名字都没有听过。所以你甚至说我要介绍耶稣，他还想不到，大半人想不到，从没听过，所以你还要慢慢解释给他听。所以你一定要晓得对方的程度是怎么样，他对圣经了解多少。那尽量不要用重生啦、称义啦、耶稣基督再来啦这些东西，在我们很简单，在他们一搞得莫名其妙，不是讲什么东西，对不对？比如说你一个从来不懂得 computer 的，你给他讲很多 computer 的 technology 一些 terminal terms， 他根本就 get lost。那么我们会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应该为对方想，就说他究竟能够领受多少，听多少，我应该用什么字给他。有的甚至罪也不应该用，就说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亏欠呢、得罪神呢、没有大的标准呢、诸如此类，慢慢解释给他听。 OK， 第三我跳到什么地方去？也是不要带不用告诉你，但是不要带离开主题。第三，不要说我不懂。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向人谈到，我们很怕说人家的问题我不能够解答，所以就虽然不懂还是拼命想办法来解答，结果越早就越讲越糟糕，对方根本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不懂就不懂，不要怕说不懂啊。第四，不要辩论。第五，不要灰心。可能你一次讲不仅是没有带领他信主，而且给他讲的自己很不好意思，因为有些问题你不懂了，或者是讲错了。那么不要怕啊，这样子你才能够学习。第一次讲错了，讲不好，那你回去好好学习啊，下次讲得更好。那么第一，谈到当中应该要用的一些事注意的一些事情，第一，要尽量个别的谈到。假如两个人一个出去的话，最好一个安静带祷，然后一个看小孩子。比如说去人家家里有孩子的，你一个去看小孩子。那么很小心，这个两个人一起谈到，昨天李牧师也谈到，就说有的时候就说成为你们自己谈的时候，两个人自己很多事情不 agree， 那结果你们两个人辩论起来了，那么对方呢听到就听见怎么搞了，你们两个人都不 agree， 那么叫我信那一个呢，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一旦比如说有一个人谈，他讲得不好，讲得错了，你晓得他讲错讲得不好，你也不要当面在那个时候指责他提他，你这样子一弄的话就把事情搞乱掉。你最好怎么呢？最好完了之后再给他讲 alright 这个讲，一方面叫他不会好像丢脸，另外一方面不要让对方感觉到你讲的东西不晓得真的假的， you know， 你们两个人都不同意。所以两个人出去的时候要很小心， 一个讲一个不讲，或者一个做代祷的工作，或者轮着讲。那么轮着讲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后面讲的反驳前面讲的啊，那这样就完蛋了。 OK， 第二，要带圣经，请对方用你所引用的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通常很多福音的经文哈，我都是用红线画的。然后我讲圣经的时候，我会要对方念，我不要自己念，而且请他念出声来。有的时候他念得不够好，我请他再多念一次。为什么呢？你听的时候印象很少，留下的印象很少，他念过之后你再解释他明白了，他印象深得多。所以一定要注意给他一看圣经，带你自己圣经。 OK， 第三，要让对方有表态的机会做决定。第四，要让他清楚知道如何接受主，即使他没有机会当时接受，他以后也有机会。下午我们会讲到如何带领一个人做决志，讲他需要的时候。 OK， 那第五点，要留下一些福音单张或者小册子给他，并且鼓励他好好的看。那请注意，你分单张给人的时候，或者小册子，你自己一定要先看那些单张小册子，你不要随便抓了一把然后去分，那分给他时他问说里面讲什么，你说啊我不晓得，那你从来没有看，你也不能够说是你随便讲说哦里面讲什么，结果他回去看不是讲什么，他觉得你这个人真是讲话不负责任，对不对？所以你拿了单张之后，你要自己先看，看了以后记得里面内容才分给人。那有一些人需要那一种单张，你应该晓得就给他。 OK， 千万记得，要不然你会很尴尬的。你给了他以后，他问你里面讲什么，你就不晓得，你不晓得东西要我看，这是羞耻的。所以要很小心啊，很小心。第七点 follow up 的工作，记得下面四个 P 字。第一， be personal， 要个别的跟进，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很不同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教育程度、家庭情况、职业时间空间等等都不同。那我们现在是讲到个人谈道，不是讲道，所以个人既然说个人，我们做个人跟进工作非常重要。第二，要立刻跟进。假如有人信主之后，比如说在一个布道会信主，那你跟进的工作你应该赶快，最好完了之后有人给他陪谈，或者过后一两天之内你给他打电话，给他约谈，找一个时间他方便的时间，你好好跟他谈。你千万不要让他等到一个月之后，也许他已经都死掉了，一个 newborn baby， 一个新生婴孩， you know， 妈妈刚生出来，假如一天没有人照顾，我看他都很难活得成。 OK， 第三， progressive and aggressive， 要热诚一点，主动的。 OK， 主动给他一些小册子，不要等他问，介绍一两个组内的弟兄姐妹给他，最好姐妹介绍姐妹，弟兄介绍弟兄，不要姐妹介绍弟兄给他，那就不好，人家会误会你在搞什么鬼。OK， 姐妹 follow up 姐妹，弟兄 follow up 弟兄。昨天有人问，有一些查经班姐妹很多，弟兄很少，初信组的弟兄没有人 follow up， 没有弟兄 follow 怎么办？我要，假如姐妹真不对，姐妹 follow 弟兄的话，最好两个人 follow 一个人，不要一个人单独一个人，会造成误会。 Alright， 你做这个善事是好事，但是在善事上我们要小心，免得给魔鬼留地步。一样的，假如是弟兄信主， OK， 或者啊姐妹信主，你没有姐妹 follow up 他，你千万最好不要找一个单独的弟兄去 follow up 他。假如没有姐妹，你也找两个弟兄一起去， OK， 让他晓得你们来的动机不是有其他的动机，不太好。带他到教会里面去，假如没有教会，带到查经班，介绍一些适合的活动。教会假如有教会有很多活动，但是不是所有的聚会都适合他，你带一些适合的聚会，比如说查经班里面你可以带给他到 cell group 细胞小组，或者有福音查经等等，你可以介绍他进去。 若自己不能辅导他，为他找一个辅导的人，介绍一个细胞小组等等给他。第四点be productive。 第一，要教他如何祷告，教他如何每日读圣经，鼓励他为主做见证。那么为主做见证，初初的时候他会很怕，不晓得怎么做，你要告诉他什么叫做见证。见证就是把你心中的感受，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就简单告诉别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首先告诉谁呢？告诉那过去曾经关心你信主的人，也许他还不晓得你信主，你打个电话给他，这是一个见证开始。或者是你的 roommate， 你的好朋友，你告诉他说，哎，我已经接受主了。简单，我告诉你，假如他肯这样做的话，他一定越做就会越会做，越会做。一开始的时候鼓励人做见证非常重要。那么你记不记得耶稣医好那个瞎眼的那个瞎子啊？他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开始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问他谁医好你，他说我不晓得。那个法利赛人要告诉他说，你不要承认耶稣医好你。然后他越讲越会讲，他说我从来不晓得创世以来有一个人会把生来瞎眼的人医好了。他说医好他既然能够医好我，你还不晓得他是谁吗？哇，他越讲越会讲，讲的那个法利赛人都拨不过他，因为他四十胜于雄辩嘛，对不对？这是他的经验嘛。所以假如是你真的有重生经验啊，神在你心中有做工，你信主，你一定有经验的。经验可能不同，但是你一定有。那你就是把你的事实告诉别人，这是一个见证，然后你慢慢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所以鼓励他见证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OK， 那我们时间到，我们今天早上讲到这里，下午我们就开始回答许多的问题。你们要有一些要找回去啊，但是假如你们不需要找回去，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因为有许多问题的的确确平时也许不太有机会晓得怎么回答。比如说这个为什么神这么残忍，这个杀死这么多人啊，叫以色列百姓杀死这么多人，那你怎么讲，怎么回答？ OK， 那么我后面许多的回答的问题全部是用圣经的，因为我感觉到神的话语是最有力量。你最要紧给他看圣经，那你如何用这个圣经啊？也许有人回去，我告诉你，假如你要走的话，有一件事情你回去做，就是做什么呢？做圣经地图 Bible Map。 什么叫 Bible Map？ OK， 我这里列举的不是很多题目吗？ OK， 每一个题目有好几节圣经来做答案，那么不是那么容易记得那么多圣经节，连我自己都不是全部圣经记得下来。当他开始向你谈到的时候，你圣经不熟，那你要用圣经很困难。你说圣经有这样讲啊，结果拼命找找不到，那个人在看着你找，你很尴尬，找了半天，好，下次我找给你。那么你能不能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能够让你帮助你找得很快呢？啊，那这次自己要想办法。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做 Bible Map。 什么 Bible Map？ 就是说你那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罗马三章二十三节，然后跟着下面有好几节圣经，对不对？然后你就在罗马三章二十三节下面写一个 next， 罗马六章二十三节，然后下面又有一节圣经在罗马六章二十三节里面 next，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哇，那你讲起来就头头是道了，因为都在里面。你看了一节圣经，哇，有人说，哇，黄牧师你圣经这么熟，其实我偷看的。这个叫做技巧，技巧。你们有没有试过考试作弊？我看都有了，我承认我有。我小的时候考试作弊，写在手上，我看，写一两句话就可以帮助我提醒，对不对？在我圣经里面，我有很多经文都写下来，但是我只需要写什么？怎么知道有神？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假如我和人谈到之后，我发觉他问很多问题，其中有个问题我在思想，在准备要答他啊、哦，我准备答他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重要的，为什么晓得有神？好，然后我看一看，当然我现在记得了，很多圣经我现在记得，但你不记得怎么办？你后面等他讲的时候，你一面听，你自己看啊、哦，这是他的问题，
然后好，我们可不可以看一处圣经？圣经有怎么答？罗马一章十八节，然后跟着来哗啦哗啦讲一讲，哇，他就没有办法了。那你善用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那么我就希望你家今天回去 ，OK？ 你没有机会参加，你回去做一个Bible Man，All right？ 假如你真是认真要做一个个人谈道，做得好，这一步你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把所有的问题简单写在后面，然后把第一节圣经写下来，然后去找所有圣经，然后写在你圣经上面，然后把所有圣经节用什么呢？用红线把它画下来。你叫人看圣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catch。 那我们下午回来，我希望能够回答你们起码几个问题， OK？ 谢谢各位，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段时间教导我们，也给我们真是认真学习，愿意做一个得人的义夫。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